师兄们，时间到了啊，咱们今天继续学习元稹老人的大手印前世。有人问修念佛法门，为何要念经呢？念经就是要你认识真理。佛经里说要上品上升，就要读诵大乘经典。为什么呢？读诵大乘经典就能明理，明白一切本来是佛，众生是佛，只是我们迷惑着相，而把自性忘掉了。我们不要迷惑住相，不要贪着功德，功德就在我们的自心，自心是大功之母，大功告成就是成佛。我人六道轮回或往生西方净土，乃心使然也。万德之根本是心，一切万德都从心出，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所以心是根本，是一切法的根本啊。平时我叫大家读诵大乘经典，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里讲的净土法是大乘的净土法，跟禅宗道理一鼻孔出气。净土宗是三根普摄的大乘佛法，不仅是度中下根人，三根人都摄在里面，都是同一个心。净土就是心，心就是净土。阿弥陀经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十万亿佛土就是十度万行，即是用师、戒、忍、经、禅、慧、方、愿、力、智来把心修空，开大智慧。心空了，就跨过十万亿佛土，到西方了。所以说，西方非遥远，就在你面前。简单说一句，就是你心无所住，一切皆空，你心就是佛，佛就是你心。
这里就是西方，西方就是这里，当下就生西方了。
不要等死后，活的时候就生西方，是真的生西方。活的时候不能生西方，到死了才生西方，恐就难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顿端妄想，自性之体朗然现前，这个就是截断中流，可以截断一切妄想执着。因为我们心体现前的时候，主人翁做主了，妄念不现，那一切都化归妙用。所以顿端妄念，自心现前，你要承担得起啊，你要认识清楚啊，勉力保认，一切一切那个妙用都从此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自身的力量啊，都是从这儿出啊，就是能抵得过生死，那也是走这儿出啊。我们接着往下学啊，上师举的这个例子是净土法门啊。前面是说的这个，我们要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随便念两句佛号就能升的。即使能够做到，全想是佛，就是全身心的都在这句佛号上。上师也是说，这才算是初定。你看看这个念佛，他这个法门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像我们心中心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一直念佛，念的全体都是佛号，也就是初定。那上师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就是初定啊，所以就是能用佛号、用咒语摄住心的时候，令心不乱，就是初妄，它不现啊。那这个下边还有功夫要做呀，还要像我们念咒，还要念念念，念着咒没了啊，进入空境，然后空也不可得，然后再能够回光返照，才能所双亡的，对吧？他这个功夫是要这么做的，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上师说， 有念无念的念几声阿弥陀佛，心里想着此事彼事，那就不行了，那怎么能生的心啊，对吧？接着就说，有人问修念佛法门为什么要念经，哎呀，不是说念佛法门很简单吗？就那四个字，不是六字洪名吗？诵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存念即是，全身心都摄在一句咒语上，一句佛号上啊，这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念佛法门还要学习经典呢？像我们心中心也是一样啊，念经就是让你认识真理。上师比喻我们学习祖师的开示或者是佛经啊，是明白道理，就是认识路头，认识这条路，哎，然后才去实行，才去走啊。就是上师我记得在那个视频里边他老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家在这儿，甲地，我要到乙地去，你都看好地图了，坐哪路车到哪儿下车，走几站地，不要错了。首先你得知道，你不管哪个车你坐上都走了，那肯定不行啊，对吧？还是要认识路头，还是要知道这个道理，修行的这条路你知道了，那你不认证也可以明白理啊，这个是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啊。所以念经就是让你认识真理，就是建立你的正确的知见啊。佛经里说要上品上升，就要读诵大乘经典，就要能够契入无相，能够不着相啊，能够契入不二法门，要读诵大乘经典才能上品上升啊。为什么呢？读诵大乘经典就能明理，明白一切本来是佛，众生是佛。只是我们迷惑着相而把自信忘掉了，这个我们心中心一开始都具有这样的正知见，是吧？我们都知道佛见无见，不可着一切见，哎，是我们本来是佛，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成佛之一嘛，啊，要有这样的知见，哎，然后才知道我本来是佛，不是向外求取或者是修而得来的，不是这样的，这个道理你要明白，所以你就放下了啊。就是通过打坐修行受戒也好啊，明理也好等等，都是为了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啊。一旦功夫用到一定的火候，我们的智慧开了，能够回光返照，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你就明白佛说的这个有什么作用啊，这个道理啊，和我们用功的这个功夫怎么做，你就知道它有什么作用了 啊。我们不要迷惑住相，就是说我们不要对景生心，直到那一切都是虚幻的，不要住此相而停顿不前，妄生分别执着，就是说不要住相啊，不要贪着这个啊，不要为这个相所转，不要贪着功德。昨天我们还聊这个事儿，是吧？功德不是大小呀，那个功就是认识我们的自心，就是认识我们的本性，这个就是功啊。这当然没有大小了，能够认识我们的本性就是功，能等视一切众生，这就是德。你说我们的心能视一切众生为佛，它不就是德吗？能等视众生呀，平等，看一切众生，这是德呀，功德，功德，对不对？这个是哪里的话呢？告诉你一句，是那个六祖坛经啊，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止，常见自性。都知道六祖大师说的法是经啊，他跟佛说的无有二致。念念无止就是念念无住，常见本性啊，那就是本性啊。那真实妙用名为功德，你看你能常见自性，念念无住，就念念无住，那你就是对境不生心，它是无住呀，它是妙用啊，这真实的妙用，这个才是真功德啊。这个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我们平常见了这个词给它定义为什么样的一个相，但是在明眼人眼里它就是心，你看见了吗？我们祖师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呀，对吧？他都不会离心说法的，你就有界相 也跟你说离不开戒心，它是一回事，戒相戒体你不能拆开呀、啊。你有了戒体，你没有那个戒相，它也不可能啊，它自有清净之相了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防备自己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像心中心法它就讲究这个，讲心戒，那它外现的这个人的这个相，它绝对不是像那个小偷一样贼眉鼠眼，也不像那个盗贼一样，是不是？他不会视现那个形象。要是说视现妙用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嗯，我是说我们修心呢，可以说一切时一切处他都不立心啊，这是我们学佛就学了那么一点。虽然是我们学的还不能像祖师那样，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你不能离开自心说法啊。所以上师说功德就是我们的自心，你离开心你上哪里找功德去，对吧？哎，这个你就知道了。那我们自性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对吧？德就是能够持视一切众生，就是视一切平等又平等，平等是吧，这就是德，这就离不开我们自心。所以自心是大公之母啊，说一切都源自这儿啊，你不管是见到什么相，视线什么样，它都是自心的显现啊。这个大功告成就是佛呀，你能做到这儿，你不立自心，你时时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大功告成它就是成佛了啊。那你说内心天下是功，我说的这个还是六祖坛经上的，用这样的语言很多，说内心天下是功，外形一理是德。你看他跟我们说的那个都不一样了。哎呀，不注意什么什么相，说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应用无染是德。你听，我们大家一听就明白，哎，自性建立万法是功，我们能做无量利益大众之事而不挂一丝一毫，这不就是功吗？是吧？应用无染是德，欲自心上毫无染着，哎，那这个起的这妙用，这就是德呀。所以你看，我们要能够会取真心的时候，就是说啊，能够圆融无碍的通达佛法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我人六道轮回或往生西方净土，乃心使然也。哎，我们这个人在六道轮回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都是心的作用啊，啊，都是心使然也。万德之根本是心，一切万德都从心出。那就是说我人六道轮回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都离不开心啊。那你发愿在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六道众生轮回的这个地方，你发大愿，趁着这个大愿作为大心凡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哎，能立大众，你在这儿看似六道轮回，跟你说这是最高的这种境界，就是说遇六道轮回的这个世界而不染一尘，就是心不染着，那就是心死然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金沙布地啊，那个七宝合成什么等等，能见佛之庄严，能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等等啊，那你那个也是心有所愿，哎，念佛一日到七日一心不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当下可以生息啊，那这个都是心的作用，都离不开心啊。说万德之根本是心，哎呦，万德的根本，我们刚才说具万德之相，就是所有的利益大众之相，就像菩萨一样度千百万亿众生，而十五亿众生可度，那这根本就是心呀。啊，他度众生不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教你一个咒语吧，哎，我们教你个发财咒吧等等，不是，而是令无量无边众生皆如涅槃啊，而自心不染一尘，不染着，应该说这才是万德啊。这万德之根本是心，那就是说你再起大机大用，那这个万德它都离不开心。 一切万德都从心出，那这些都离不开心，就是你能持世众生啊，能广利大众啊，能够令无量无边众生入那个灭度啊等等，你这个都是从心出的，都是心的作用啊。无不从持法界流，就还是这个意思哈，这一切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法界，无不归还此法界。哎，就说你功德圆满，你常乐我净，哎，你修成究竟佛，那他也是离不开我们自心呀、啊，啊，一样啊，啊，所以心是根本，是一切法的根本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平时我教大家读诵大乘经典，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是圆云老人的原话。那平时我叫大家读诵大乘经典，那就是给我们开了这个上品上生，就是开了这样一个门呐、啊，为大家读诵大乘经典，能够具有上乘之见啊，佛之见，哎，再有我们心中心这个法门的修持，能够速速得那个明心见性，就是让大家明理路，哎，然后按照祖师说的这样我们去行持啊，就一定能够到达智慧的彼岸啊，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里讲的净土法是大乘的净土法，这个好像我们已经很熟了，因为什么，我们讲那个略论也正好讲到这个净土中，是吧，就是自心净土，我们讲这是大乘的无上之这个心净即佛土净之法啊，他这个是跟禅宗道理一鼻孔出气的啊。净土中是三根普摄的大乘佛法，就是说净土中它可以接上中下三种根性的人啊。你立根可以会得自心是净土啊，那你中下根人可以得归西方啊，他可以这样。还有那个下根人，他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是那个地方的凡夫啊，它可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是契合这三种根性的人的，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哎念佛，每个人念佛都有每个人的对机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愿力啊，还有最后的归乘啊，啊，它都是可以的，都是能实现这个大愿的啊。说不仅度中下根人，三根人都摄在里面，都是同一个心，净土就是心，心就是净土，这个我们肯定是自此不会怀疑的啊。这个三根也就是我们自心所照，自心的事儿，你契合哪一类，你就用这样的形式啊啊，能够得到相应的修行的成果啊。说阿弥陀佛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极乐，这个就我们都知道了，这个阿弥陀经上的原话啊、嗯，上师给我们解释了一个十万亿佛图，就是十度万恨。哎，我们原来想的可能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上师给我们解的十万亿佛图就是十度万恨。那这个十度我们就知道，既是用施戒忍经禅慧方愿力智，就是用这个十度度自心呐、啊，啊，度众生啊，啊，这个度来度自己，来把自心修空，开大智慧。我们看这个施，施就是布施，布施是干啥？我们一开始可能小处着手，哎，我施舍一点东西，对吧？我帮别人一下，我怎么样给他做一个善事，能够利益他。但最大的布施是指我们的贪心，是把我们的心，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嘛，贪心给他自的歇下。最大的布施还是说我们的心啊，这就是施度，布施之度啊。那这个戒，戒就是戒度，用这个戒来规范自心。啊，让自己行善止恶利益大众，啊，戒心不动。像我们修心中心也是这样，中三奉行自我工作，自净其意，就是说 欲一切事上不动心啊，那个一起心动念就是犯戒，那这个就是戒心呐、啊。我们再说这个忍，这个忍是一般没有学过佛的，他就是说脾气好，我忍着，我能忍，哎，我使劲忍着，我就不发出来这个火，是不是？那这个就容易忍出毛病了。上次说过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们说最高的忍辱是无辱可忍，是你忍的这个辱是本空的啊，此谓不忍之忍，就是说你没有东西可忍。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明明都是空的，是你自心执着它，你非要认它为实，你才会动怒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告诉你，它本来是空寂的，它一切不都是空的？我们再不懂，就是说一切都因缘和合而来的，就是说打架也你一个人也打不起来啊，你和人打的时候，也是你有了对手，或者你自信和自信打啊，这个告诉你自信都不可得，哎，那你这一下火气就没有了啊，就是告诉你这个你发的那个火，你正发起来了，告诉你这个也是空的啊，那个火它是本空的，哎。是说这个人才是至高的啊，就是我们那个自信啊，啊，就是不要忘了他是本空的精进，我们精进都是呀提劲儿怎么样啊，是不是？非要怎么样把妄念止住，不能起，不能起，实际上这是妄想加妄嘛，是吧？我们应该是心能不起这个妄念，哎，精进无有呀，那才是真精进，哎。是说你要认识透什么是精进，不能起心动念，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那种提着劲儿，经常会这样啊，一提着劲儿，哎呀，累了，累过头了，阿卓也弄得那气也要提着劲儿往上升，头痛啊，怎么样都会有的呀，眼睛肿啊等等都那样。我们再说禅定，禅定应该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说这个精进嘛，啊，精进无有涯嘛。精进不懈它就是禅定，精进无有涯就是说要契合无为而为，就是不着相啊，这才是真禅定。也就是我们再说普通的一点，就是指你对境不惑，不要论假为真啊，这才是禅定，对不对？那这个慧，我们慧也知道了，我们有前边的这些正确的做法知见呀、啊、等等，有这个我们又有禅定，就是把智慧开发出来。什么是智慧啊？洞明因果呀、啊，明这个众生生来死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有生死呀、啊？啊，这个慧理就是通过我们有正知见、有修行，然后有平常的打坐观照，有这个功用，哎，能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心，就是能够彻悟本来，哎，而且你还有能力令众生。与你等同啊，就是能利大众，与你一样也能开悟见性，这个就好了啊，这是真正的智慧。我们说方就是方便度，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是什么慧度啊、禅度啊、什么精进度啊，什么这个都是实度吧，说这个方度就是方便度，也就是我们有了前面的这些努力，就是思戒忍经禅慧啊，哎，我们就有善巧方便，哎，不着相了，能够自积功德，就是我们自心上，哎，能认识本性，能视众生平等，这样才能善利大众，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嘛，啊，我们再说愿就是上求下化，我们有这样的愿，这叫愿度啊，上求下化，啊。第九是力度啊，这个我查了一下字典，就是说力度是思维诸法而修习力也啊，思维诸法而修习力也，智就是智慧呗，大智慧智度啊，修自利利他之二智也啊，就是自利利他，有这样的两种智慧啊，通过这样的十度万恒，你这个就是起大机大用大行啊啊，那这个就是把心性空就开了，这样的智慧心空了 就是跨过了十万亿浮屠，还是跟你说星星，哎，这样子就是能够跨过十万亿浮屠就到西方了，星空了，嗯，我们说这个星空了，就是那一切境无损无益无碍，那就到了那个西方了，那个就是西方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极乐呀，啊，这个就算真到西方了。十方净土都是西方，哎，都是我们自心呀、啊。所以说西方非遥远，就在你面前。哎，上师这个地方点头了，哎，西方非遥远，不遥远呀，当下就是，就在你面前，就差你放下。就说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把这些束缚都看透透了，都看穿透了，哎，通体放下，那这不就是自心净土了吗？简单说一句，就是你心无所住，对，就是让我们心无所住。我们有所住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看透它，因为这一切一切的这些都是虚幻之相，都是生灭之相，都是假的。哎呀，跟你说空苦无常啊！再翻过来说，我们能够认识自心，这一切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化归妙用，它都能为你所用啊，那都成妙用了，能利一切大众啊，也能利你自己啊，啊，一切皆空，你心就是佛佛，一切皆空的意思就是你不粘着，你一切死一切处你都不粘着啊，不是说你住在空里啊，不是那个偏空啊，是我们与任何事现前，它都无碍你，哎。那个才是真空啊！你心就是佛，佛就是你，就是你心啊！这里就是西方，西方就是这里，你还上哪儿找，对吧？当下就生西方了，哎，不要等死后，活着的时候就生西，是真的生西方。哎，活的时候不能生西方，到死了才生西方，恐就难了。那这一句话给我们点破，我们要是着相，哎。抱庄摇橹，不忘世间之情，就是系于情这个地方，就对物也爱，对人也爱，什么都爱，哎，就爱那些贪嗔痴啊，那些你都不死，那就是欲望所致嘛，啊，所以你还想生西方，你那不是抱庄摇橹是不可能的呀。上师说，那就恐怕是难了，不是像我们想的，念念两句佛就走了，就能去了，不是吗？嗯，你因为心系于情，你没法离开啊，你自心缠缚的那么深广，那你怎么离开啊，你心去不了啊，不得自在。嗯，这一段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道理啊，让我们一时时处处能够心空啊，这就是往生西方。嗯，
洞达离生灭有无诸边，超绝语意分别尽，而自安住离严思之智慧性境中，此指法身体性质，于且见宗，意为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的知见是假的，并且要离开这些边见，超越语言一根分别的相对之境，那么就自自然然地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的朗照的大智慧的本来自性当中了。有请魏老师。
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什么呀？让我们初修之者扶住初众的妄想，哎，能够继续用功。洞达离生灭有无诸边，而能够认识我们的本性，它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哎，洞达就是彻底洞达，搞清楚啊，弄清楚，彻底明白，洞达离生灭，哎，生灭是幻象啊，离生灭有无诸边，就是离一切相对啊，超绝语意分别境。上师后面有专门的解释，而自安住离严思之智慧性境中，此之法身体性质， 一切见中，这是一切见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法身啊，要离开相对啊，离开宿便，讲这个意，意味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的知见是假的啊，那这个都是因为有我，有我所，有我，有我知，有我，有我得，这都是相对啊。有我，有我这个人，有我身外之物啊，这一切都告诉你这是假象，这是假的啊。让我们明明白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的知见是假的。因为你这个你不认识真相的时候，你就只剩下执着啊，那你就认为这个生有生有灭，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有生有灭？就是我们一念心动，知其为实，它就有了啊。它本来是不生不灭，你这个妄起一念认识，它就有了。所以有生就有灭，有就有无啊。那这个等等相对之间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执取而生成的嘛，而是人为的这样认识的啊，并且要离开这些边界。所以我们学佛知道这些假象生灭相对之相，就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真心。我们要认识真心，就要离开这些边界，告诉你这些都是虚幻的，虚幻的你知道，你真实体验到它真是虚幻的，你就离开了。它就是虚幻，为什么虚幻？它有生，它就有灭吗？有就有无吗？那这个都是幻化的吗？或它本来就是生生灭灭都是不可得的吗？那你说再伟大的人物在哪儿呢？它不是不可得吗？对吧？它是不可得呀，它生灭那个相是你执着它啊。唯有这个真心常住不灭啊，那你说那个再有圣者，再有那个什么呀，这像化身佛呀、等等啊，他都是现了这个相啊。你要知这个相的时候，那告诉你不可得。现在在哪儿呢？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说，你这认识到这儿了，你不需要。等它灭的时候才认识它不可得，因为就是它这个生，它本质就是无生的。你要弄清了这个生，它就是不可得。这个时候，你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就能够离开这些假象啊，就不被它所粘执了啊。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祖师开示，学习了经典，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行持中就要落实啊，就是这回事嘛，是吧？你真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这些道理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啊，自己的就是真智了，真正的智慧了啊。所以它一定是，我觉得这是你明白道理，然后你深刻的体验的也是这样，那就变成真理，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你自己的，它真实。你的体验就是不受一切受，不可得啊。那这个肯定就离开这些边界了哦，超越语言意义跟分别的相对之境。哎呀，超越语言意义跟分别的相对之境，后边还有解啊。这个就是说能超越我们这个语言和意跟就第六它这个分别执取啊，分别什么呀？分别这些相对之境啊，哪个是好，哪个是坏？我应该知取哪个，舍掉哪个，取舍之间啊。你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离开一切边界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一切像它都是虚幻之假的这种生灭之幻象，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离开它了，就是离开的意思，就是它奈何不了你啊，就是。离开这个相对之境了，那么就自自然然地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的朗照的大智慧的本来自性当中。这个地方是说，让我们自认识我们能够离开相对而凸显的自性自体， 那这个体，它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个自性光明体，它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到的，不是思想可以思维到的，而是我们离相当下呈现的啊。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你如果说你既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就当下，这就是直指，告诉我们，这就是祖师用这样的语言来给我们直指四现，就是绝语言、绝思虑，这个心体之大智慧，它就是这样子啊。
洞达者就是洞然明白，彻底通达，离生灭有无诸边，就是离开生和灭、有和无等种种边见，生灭、有无等见解，都是相对的妄之妄见，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妄不实，不合中道义，故不见。而我们时时处处都埋在相对的妄境中过活，在那里分辨好坏，分辨是非，分辨长短，从未离开过生灭有无诸边。比如以为人生活着的时候是有，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边见。假如能识得凡是相对而有的都是虚妄的影子，都不去追取，那么即可于妄心息处洞达本有的绝对真心。真心就是佛性，非有非无，非长非短，非生非灭，非好非坏，非美非丑，一切皆非，语言描述不到，思维推理不出，本不存在任何分别，这就是超绝语意分别境。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都看啊，这是我们上边这一段黑体字这个题目啊，洞达离生灭有无诸边，离开有无诸边，离开相对，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超绝语意分别境啊，那就是已经超越语意分别境了啊。这个是什么呀？那就是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本性之中啊，就是这个意思。嗯，看洞达者就是洞然明白，彻底明白，哎呀，彻底通达啊，再也不会怀疑，因为朗然现前，容不得你疑，也容不得你信啊。那他这个是洞然明白，这离生灭有无诸边，离生灭，离开这个生灭这两边，有无这两边，哎，离开相对啊，就是离开生和灭、有和无等种种边界，哎，那这就是我们凡夫，他不是有就是无，哎，他不是生就是灭，他只认识他的这个一生之间都是着在这里头，有那有相啊，有个相，有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想法。无就是没有，哎，我看不见，那就是无，或者是这个东西刚才有，现在没了，那它总是落在两边啊。这个增灭也是一样的呀，是吧？生灭有无等见解都是相对的妄知妄见，那这个师兄弟总是不知道怎么离开，你知道它是幻灭的、幻化的，这个当下已经离开了，因为它没法束缚你的心了，没法沾染着你的这个自信了，那这个不沾染就是离开，这个应该是这么，你当下可以体验，哎，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妄不实，不合中道义，故谓边见，这个我们都应该很清楚。老师兄，每个修心中心的或者看到祖师的这样的开示，他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啊，而我们时时处处都埋在相对的妄境中过活，就是我们始终没有佛的祖师的这个正知见来这儿开示我们，就是令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怎么会回头呢？怎么会回光呢？ 啊，唯有佛出世，还有祖师啊，一代一代这么样交往过正，来树立正知见，才会能够离开这个虚妄之相啊，就是不粘染我们自心啊。在那里分别，就是时时处处都在有无中、生死中，都在这执着有我有我所中啊，就是这样的妄境中，就是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过来的啊。这怎么样？在那里分别好坏，分辨是非，分辨长短，从未离开过生灭，有无住别。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哎呀，从来不知道回光啊，一回光令妄心那个歇息的这样的执着，从来如此。我们是在众生份上从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从自性上用功，那个直到万法是平等的。这个万法平等，为什么？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的妙用啊！你这个地方都是你自己，你怎么好相对呢？啊，都是你自心显现，怎么好相对呢？就不应该有矛盾啊！你自心不应该有这样的矛盾啊！都是你自己，还在那里分好坏是非短长啊！还来那执着啊，分别完了还自取或者舍掉啊，念念自取而不舍啊，那这个就是从来都是这样嘛啊，从未离开过生灭，有无住边。比如以为人生活着的时候是有，死了以后什么就没有了，这个都不用说了，这是边界啊，这就是边界。有生就有死，生一边死是一边啊。假如能识得凡是相对而有的都是虚妄的影子，都不去追取，那么即可妄心息处。这个妄心息处别再学了，这个就是能够洞达本有的绝对真心，能够妄心息处回光返照，承当我们的本心本有之妙心。这个还是告诉你，还是佛给我们出世说法，让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凡夫的有无相对之见是虚妄的。这个你可以观察呀，你可以观察呀，嗯，一切一切物它都是因缘和合，它都是我们自己的坚固妄想而生起的这种妄想，它都是有生有灭的。你不要等它灭了以后你才知道，哦，这个原来会消失的啊！你不要这样嘛，对吧？你现在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理，你现在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知见，你不要等到死以后东西坏掉扔了才认为是影子，你现在就应该知道它早晚都，它现在的存在这个本身它就是虚幻的，它就是影子。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吧？我们不粘着那个东西，它一分也没少呀，你知道不知道？它还在那儿，只是让你的心不粘着它，而化为妙用。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了。这欲望心息处洞达本有的绝对真心，这有这么难吗？不难呐，难在我们时时忘失，这个很难。真心就是佛性，非有非无，非长非短，非生非灭，非好非坏，非美非丑。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心，这个佛性啊，这个大好天真佛性，它不是有，说有说不到的，说无也说不到的，它不在边界里啊，离开有无之见，那个回光的那个不断灭的，那才是我们的真心。它也不在长短里。它不在生灭里，它不在好坏里，它不在眉头里，不是我们认为那个执着那个东西什么样的为美，什么样的为丑，这个佛性它就是一个妙用之体，它就是这样灵妙之心，它无形无相啊，一切皆非，语言描述不到，思维推理不出， 哎呀，你不要打这样的妄想了，通过哪个祖师的悟道因缘或者怎么样，你自己不用修行，你靠这个描述那是达不到的，就是你自信是达不到那个程度的。因为说上师说，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太厚了，太厚了，太厚了。我们能够听到祖师这样的开示，能够深信不疑，哎呀，那这就是知见，这就是树立了正确的知见，再有那个羞耻啊，再有这个行动去修正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妄想执着啊一层层剥掉啊，令我们的妄心当下就能歇下啊，那就是我们的真心自显现啊，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到，思维推理不出，本不存在任何分别，它就不在你这个相对之理啊，这就是超绝语义分别境，已经，哎呀，绝你的思维啊，超过你的思维语言，超过你意识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啊，思维心能想到的一切啊，超过这个语义分别境啊，
语义分别境。即是语言意识分别的境界，意思是我们讲话时大脑一根在不停地动，所以就是非好坏长短分别不休，相对之见炽然而升起。比如有的人边念佛边讲话，阿弥陀佛，我的媳妇怎么坏，阿弥陀佛，我的女儿怎么好，这就是语意分别境。这样怎么行？如果这样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多了。我们必须要把迷情边见斩断，一切都不住，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想是佛，佛就是我心，我心就是佛，心佛道交，打成一片，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我们要超越语意分别境界，明白这些境界都是假的，都不可得，而不随他走，不跟他转，一切放下再放下。如凡至双手持曼陀罗花来供佛，佛开示他说放下着，凡至把一只手的花放下，佛又说放下着，凡至又把另一只手的花放下，佛再说放下着，凡至一听莫名其妙，赶紧问佛，我两手的花都放下了，没有了，还放下个什么？佛说，我叫你放下外六尘、中六识、内六根，一齐放下，就是内中外全放光了，一切都不可得。凡至听后就觉悟了。所以要超越语意分别境界，一切放下再放下，把一切都放光了，而自然安住离严思之智慧性境中。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地方上是专门讲什么是语意分别境啊，语意分别境就是语言意识分别的境界，语就是语言，意识是说我们讲话时大脑一根在不停地动，所以就是是非好坏长短分别不行。语言我们知道啊，能形容什么好啊坏呀、啊、等形容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啊，意识我们第六意识就在那分别啊，然后这个分别出来就果真在我们的分别这个过程中，就是这个分别的这个作用下，果真你偏知了那个就有好坏是非断肠了，就是有啊啊，就是意识，就是我们讲话是大脑一根在不停的动，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识分别，所以就是是非好坏长短分别不休，相对自见自然而生。哎呀，那你分别然后就是直取啊啊，分别因为你着相的缘故啊，那你分别完了一定认为这个肯定是我分别的，我认识的是对的， 这个相对之见，哎，油然而生啊，就是赤然而生，是说这个相对之见顽固的很呐、啊。这个赤然就是像旺旺的那个大火一样，像那个大火的烈焰一样，那个劲儿还不小呢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哎，就相对之见赤然而生起。比如有人边念佛边讲话，阿弥陀佛，我媳妇这么坏，哎，你想。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用了心力，不如他想他媳妇怎么坏那个心力，大不过这个。这人都是这样执着嘛，嗯，就一说那个分别那个点到这儿了，那个他媳妇怎么坏，他心里边想的全是他坏啊，那个坏的那个形象啊，那个坏的那个劲儿啊，这都在他心里，已经就是说他那个念佛的那个心力啊，已经弱的不及于他这样的语义分别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他已经这个分别境已经现了，那他就抵挡不住了，然后就以致最后可能念不成佛了。哎呀，他想他媳妇这么坏，把我气得佛都念不成了。经常我们会听到，是家里有事干扰我念不成佛，环境如何坏，怎么怎么样。嗯，你看阿弥陀佛，我的女儿这么好，哎呀，那一想好，他女儿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又形成了语义分别境。哎呀，那住在这个分别境里啊，出不来呀。怎么想的女儿这么好，对我怎么好，怎么，那他就住在这个上头。哎呀，上师说这样怎么行呢？这是念佛呀，这是这个什么呀，在这分别不停，执取不停啊，嗯。如果这样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多了。那要是这样，这个就等于没有条件了，那你想随便念都可以去了啊，对吧？我们必须要把迷情边界斩断，就是说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嘛，不能知有能所知见，相对知见，有无知见啊，生灭知见等等，是吧？要把这个边界斩断，知道这个见是我们众生迷而不失真心而形成的啊，就不认识自心啊，必须要把迷情，迷情就是哎呀，对物也执着，哎，对人也执着，对什么爱情也执着，对什么一个虚幻的景，比如说我们看大片也是执着，对吧？那这个就是情执啊，迷情啊，执着它啊，一切兜不住，要斩断迷情边界，一切兜不住。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是这样，全想是佛，佛就是我心，我心就是佛。你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体都是阿弥陀佛，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心，也就是说你心有所感，佛才有所应啊，才能感应道交，你的心和佛才能感应道交啊。你说你心没有，就是你的那个心不是自心念佛，他怎么可能感应呢？你心不相应啊，都不相应啊，打成一片啊，你心佛道交才能打成一片啊，这样子佛就是我心，我心就是佛，心佛道交打成一片，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条件也不低啊，也不是那么容易散心念几句佛号就能往生的啊。你看，因此我们要超越语义分别境界，就说前面你要自心一处念佛呀，是不是？你全体全想全念都是阿弥陀佛呀，你不能念着念着佛又想媳妇怎么坏的，你都忘失了佛号，你女儿好怎么怎么好，那个境界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往往都是用功，往往都是这样，就是妄念一起一认真，好，就住在这个境界里啊，住到这个境界你就急得不得了啊，你是下座才急，你当时想的时候还想得有劲的呢，对吧？那这个就是不能超越这个语义分别境啊。我们做功夫就是令我们的妄情割断，令我们的妄情割断。边界的一开始我们说你可以从知见上下手啊，直到那个知见是错误的，斩断它啊。要超越语义分别境界，明白这些境界都是假的，都不可得，而不随他走，不跟他转，一切放下再放下。这个说是好说呀，我们要 靠三年的功夫，靠一两千座的功夫，要靠打七打九，主要是说我们要具有正见，然后坐下观照，坐上能够绵密用功，坐下也要这样，二六十中都要这样，把这件事儿就是当成人子唯一大事，那这个才行啊。我就觉得还是我们的处理心不够，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可求可享乐的那些放不下的那些地方那些东西，说你这个生死心不迫切，没有出离之心，哎呀，眼瞅的那些师兄也在那儿坐着打坐俩小时，但是他那个心是飘着的，嗯，他自己下了座以后很着急，我怎么还是那个打这么多座了还不见效等等，是我就觉得还是他的出离心不够，哎，就是智慧没到那儿，嗯。这就不知道你看到他们就是有人过去你也要死啊，你不知道这事儿可怕吗？下一次还要弥尔生死来这个六道轮回，来这个娑婆世界这样子轮转不息吗？还要这样吗？还要这样吗？哎，你这个心不迫切，所以你就表面上用功，嗯，你那个妄心它还是歇不下来，那没办法，那只好借助于这样的修行方法来逐渐逐渐的用功，也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很急迫了，确实有啊。哎呀，我听有的师兄说，我都打完一千座了，我发现我没有好好用功，就说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他觉得这修法就差不多就行了，是吧？我就坚持每天俩小时，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等等，就说没有发自内心的想出离。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能够强求来的，嗯，也可能一千周以后他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太可怕了，那我这一生遇到佛法没有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太可怕，他又翻转回来再修法，哎，还是能够上路的啊，嗯，还是就这个说凡至双手持曼陀罗花来供佛，佛开示他说放下着。多平常的事儿，对吧？放下着，哎，他本来是拿着花来供佛的，佛说你放下吧，啊，凡至把一只手的花放下，佛又说放下着，凡至又把另一只手上的花放下，佛再说放下着，凡至一听莫名其妙的，是让他的心放下，嗯，哎，赶紧问佛，我两手都把花放下了，没有了，还放下个什么呢？佛说，我叫你放下外六尘。哎，中六识，内六根，一切都放下，也就是说你把你原有的什么什么，哎呀，身心四界全体放下，哎，这个外六尘不是有相之色吗？啊，这个中六识不是无相之师吗？啊，这个内六根不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吗？啊，就是说你身心四界，全都放下，就是内中外都放光了，一切都不可得。哎呀，这也能听得懂，我觉得真是有智慧的人啊，就是内中外都放光了，他能够会意，马上体会到一切都不可得。凡至听后就觉悟了，哎呀，原来佛法是这样，是让我们心不粘着一尺啊，啊，所以要超越语意分别境界，一切放下，再放下，把一切都放光了，哎，而自然安住离言师之智慧性境中了，就是你一切都放光了，还有一个放不掉的，那就是我们的大好佛心，哎，他就你都放光了，你没有断灭，所以说自然安住离言师之智慧性境中，
离言师。就是超越了语言和思维，离言思之智慧性境，超越了语言和思维的自性本具的大智慧。假如你超越语意分别境，就会自自然然地安住于这个大智慧中而受用无穷。请问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离言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听就是超越了语言和思维，就是现在令我们现在停，现在就停啊！离言思之智慧性境，超越语言和思维，自性本具的大智慧。你能离开言思，现在不要动思维啊，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心经。刚才说了嘛，你放下一切都放了，都放光了，一切都放光了，你还有不断灭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心经，超越语言和思维。这个智慧心经它不是语言思维能描述的啊，已经超越了它。也就是说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不断灭了，那是什么？自性本具的大智慧，就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大智慧。假如你超越语意分别境，就会自自然然安住在这个大智慧中，而受用无穷。哎呀，这个可能我就觉得大家可能信不及呀、那你说不思善不思恶，一念不生，那是什么呀？不断灭的那是什么呀？那个就是离语言离思维的本来具足的这个智慧性境啊，就是我们的本性。哎，这个一般有人说，比如说什么是佛？面向西看东，这有西东吗？没有啊，没有啊。哎，师兄们不要被这个西和东的给迷惑住啊啊！就是你心不要被这些文字给迷惑住，不要被你这个思想给迷惑住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能够当下能够体验的，能够不疑，我们就可以保任它，我们就可以保任它。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说我看到有两句话，我觉得对这个有触动，就是说明珠产凤。本来我们说那个禾泵啊，它是产明珠，现在告诉你明珠产凤，产那个泵珠啊，能吗？你这时候马上思维就停止了。良兔怀胎，就说那个我们那么好的一个玉兔，它能够怀胎啊？玉字的兔能怀胎吗？你想呢？不可能啊！你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断灭了吗？不断灭的这个，你听到我说话了呀？你没断灭，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性境，就是我们的大宝贝，就是离言语。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就是让你的妄想停一下，不要再向外头，哎呀，再从道理上能够获得的，再想一想，挖空心思的能够挖出来的，不是，是让你妄想当下一息不断灭之时，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这个真心，就这个安住这个。保护他怎么保护？告诉你啊，现在没有念，你因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听到了，你听到我说话了，一念不生，告诉你，玉兔能怀胎吗？不能。你回光的时候，这个是一念不生呀。你听到我说话了，这个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不断灭啊。怎么保护他？就是才有念起。变觉而产之，就是说你一觉令空它，一觉令空它，保这个性体。时间长了，你可能我觉得你才能不走着啊，才能真正体会离开两边之智慧性境这个心体。唯有此，唯有它，没有那个能所啊，没有相对。保熟了，保熟了才能够启用，否则的话我们起一个念头就能认它为真，认它为真的结局是什么呀？分别执着执取取舍，在这个地方念念相续，哎，生什么呀？贪嗔痴慢疑。我们的众生都是这样嘛啊！现在所以我们要截断它，截断它，这就是我们的关照啊。刚有念起，觉而就是斩之啊，就是让它歇下来，哎，就是这样子。这个功夫就是这样慢慢做的，你自心才能体验。哎呀，原来就是没有东西可捞摸，就是沾染不上，就是没有东西嘛啊。然后你才能起这个用啊，才能起用。做这个功夫呀，要好久，不是那么像我们能够当下体验我们的自性之体这么快啊。那个保任要你自己。谁都帮不上忙，是你自己要那什么的。哎，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哎，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例子。哎，有一个叫刘铁魔， 我们都说那磨是那个磨盘呢、啊、是那个石头做的，对吧？现在是铁做的，就是特别刚。哎，这个他怎么了？他去参微山吧，他去参微山，他去参这个祖师，祖师刚一见他，你不是叫刘铁磨吗？说你这个女流之辈，你来了，那我问你一句，你不是修行修得好吗？现在叫刘铁磨，这个都响当当的，都知道你啊。他我先来问你一句，你不是磨吗？磨盘吗？你是往左边磨还是往右边磨？你是往这边转呢、啊，是往这边转啊？你是怎么转的、啊？你不是磨吗？那刘铁磨马上就说了：“师傅，你颠倒，我哪儿都不转，我超越这个转不转？那要叫我们师兄弟说，哎，我对的，我到底左边转顺呢、啊，那个右边转顺呢、啊？”那肯定啊，那你想这就不上当啊。你要落一两边，我往左边转，左边的那个什么顺啊，我往右边转，右边转的那个快，那你不就上当了啊？那你看看刘铁磨说的啥。刘铁磨说，你师傅你颠倒啊，你说我左转右转，那师傅要叫我们都没招了吧。哎呀，那就是啊，他这个果真这个刘铁磨不简单。可是这个师傅，这个微山师说，我打的就是你那，你说我那个颠倒，是你颠倒还是我颠倒？这个颠倒是你心里自行出的，不是？他俩就是法战一场啊，就是这样，就是说不上当，不上这个能所对立的这个当，时时刻刻要这样用功，哎，任何时候都这样，嗯，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失本来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让大家能够时时刻刻警醒着，不掉到圈里，不掉到相对里、有无里，不掉到这个思维里啊，这样才能行啊。嗯，后来你知道这个刘铁磨啊，到死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死怎么死怎么死，他说今天我给你们来一个倒着死。哎，他可以头朝下就死掉了，他就可以的，人家都做脱离王，他不是，他是倒着死。嗯，就说他这个功夫怎么来的，你知道，还是无助之真心，还是这个妙用，还是无助之真心，还是说我们能够离开相对而本具的智慧，必定是从这儿生起了这样的妙用啊，这个一点都不用质疑。嗯，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就给大家说说，这就说临时用功就是这么用功的，这个人人都要这样子啊，这才行了。嗯。
要做到时时刻刻都自自然然，而不带一点功用之修是很难的。我们都是有功用之修啊，从初地到七地菩萨还是有功用之修，从八地到十地才是无功用之修。我们凡夫想一下子就达到无功用之修是不容易的，所以要从有功用之修到无功用之修，一步一步的上去。有请魏老师。
这上面说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真心，离开我们的语言思维，当下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真心啊，那一切大智慧都是从这儿来的，一切的妙用都是从这儿来的，这叫受用无穷啊。嗯，这个你心空到一定的程度，你就知道这个怎么算是受用无穷，你自己会有体验。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都自自然然，这个自自然然就不容易了，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着相到悟道这一刻，洞然明白彻悟真心，然后静出习气，它才能自自然然的，对不对？而不带一点功用之修是很难的。像我们就是说彻悟真心的时候，你那个妄想境啊什么那些都是不现的，只有我们的心体，对吧？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自心的心体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这个时候干净皎洁，来独放其光，它是这样的呀。这个时候你知道，哎呦，我们真心如实干净，这个赤裸啊，那是这样的了。这个时候要说你应该体悟的是八力的境界，是如如不动的吧？啊，那这个时候是不带一点功用的 啊。那但是回过头来，这个不容置疑，就是说我们不会怀疑，然后再说我们回过头来会化归平常心，就是直到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让这一切所有的这些像啊都化归我们的妙用啊，包括什么50、60、70、80，它都是我们那个主人翁的仆人啊，都能起这个妙用啊。但是是有习气啊，有我们硕士的那个习气，也就是说我们那个80种子田里的那个种子啊还没有消，那个习气还没有消。哎，那你要做无修之修的这种功，我想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不会忘失你悟道的那一刻如如不动的干净皎洁的那种自在的光景，你不会忘的。这个有一次体验，因为太轻松自在了，从来没有过的自在，你怎么会忘呢？不会忘。就是说这个就是无修之修的底气，就是我认识的本心永不再移，这个就是我们除习气的，就是我们的本有用功的这个底气啊，就是我们之所以能除习气，就是我们认识本来了啊，才知道一着相难受的很啊，那个习气来是很难受啊，心里很难受啊，很难过啊，而不带一点功用之修是很难的。就说你一开始要完全无修之修，你可能还到不了，可能一个习气犯的时候，种子犯那个习气除的时候，可能不是马上一粒绝就空了啊，就可能就会或者两三天三五天怎么样，是吧，还有这个很难过的过程啊。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忘失本来，这个就是无修之修，对不对？我们都是有功用之修啊，就是说还要通过这样的有功用之修啊，有的不行，真不行的怎么样，还要对治啊，还要对治，还要什么守戒啊，能通过戒律啊什么，哎等等，是吧，对治啊，从初地到七地菩萨还是有功用之修的，就是说我们出习气啊，他这个还是哎呀一时不能尽尽的。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忘失本来啊，从八地到十地才是无功用自修，进入无为了。这个时候已经对境不生心了啊，全体都是我们自心的能够起大妙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凡夫想一下子就达到无功用自修是不容易的，所以要从有功用自修到无功用自修一步一步地上去。哎呀，这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忘失根本，不会忘失根本啊，是这样子。但是有好的呀，上师说过有这个立根的，他能够一令觉马生即空，有这样的，再不行我又打他坐，哎又增加点定力，哎舍受自己心不乱动啊，就是不乱犯啊，也有这样的，再不行那就是对治，那就是说各有各的法呗。但有一点，你是慢的那个人，快的那个人，各种不同情况的人，或者有功用修或无功用之修等等，反正你这个都不会忘失本来的，不会的，就是说以德根本智啊，他不会忘失的。